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你的恩典数算不尽。我们在你面前真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不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不配得到你的救恩，但是你就凭你自己的主权，你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让我们得以认识你，得以跟你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仍然在竭力的追求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仍然在竭力的追求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在上这样的一堂灵修生活的课，我们实在是愿意来学习怎么样借着读你的话语和祷告，来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你，不但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主啊，我们今天要来谈到关于祈求的祷告，恳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向你祈求，因为你也是要我们借着祈求的祷告来把你的恩典跟福气赐下给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祈求的祷告。我们前面已经看了省察跟认罪的祷告，看了感谢的祷告，还有赞美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祈求，因为在我们与神的相交，或者说我们跟神之间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除了我们的认罪悔改，除了我们的感谢，除了我们的赞美，也包含我们的祈求。这也是神的话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到神面前来祈求。那我们今天主要要从耶稣的教训，还有新约书信的教训，跟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许多的祷告的榜样，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关于祈求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在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当中，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是我们称之为主导文，其实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就可以看到，是一次耶稣带门徒去祷告，然后门徒就问耶稣说，可不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祷告？于是耶稣就教导门徒祷告。所以主导文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那关于这个主导文的祷告，我们下一季的主日学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讲解。因为我曾经教了祷告神学跟实践的课程，讲了旧约的部分，旧约里面关于许多敬虔祷告的榜样，以及关于祷告的一些真理。那在下一季的秋季的主日学，我们要继续从新约来看关于祷告的教导和真理。那我们会再详细谈关于主导文，但是今天我们要从这里来看，耶稣确实教导我们要向我们的天父做祈求的祷告，也就是说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神祈求。那我们看这个主导文，耶稣的教导在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首先耶稣教导门徒要祈求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这里提到三方面，但这三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这是一种为神的国度来祈求的祷告，或者我们说这是 kingdom prayer， 就是为神的国度来祈求。那么这里提到神的名，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愿所有神所造的人，世上世人都能够尊神为那位创造者和救赎者，也是将来要施行审判的审判者，来荣耀他，来遵行他的旨意等等。那当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都是同样的尊崇神。而你的国降临是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所强调的是神作王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现在在地上和在天上的执行，在地上的执行是在地上的执行是有许多的拦阻，我们看见撒旦拦阻神的旨意的执行，许多不信的人、罪人，也是悖逆神的人，也是同样拦阻神的旨意的执行。所以呢，神的旨意在地上的执行，不能像在天上那样畅行无阻。其实神的国降临跟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基本上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如果神真的能在地上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治理这个地，来在地上作王，那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所以意思是一样。不过这些都是神的国度的祈求。那么我现在讲是一个大标题，那这个国度的祈求我们是可以很具体的，譬如说我们为福音工作，我们今天为家人的信主祷告，这就是一种国度的祈求。为什么？因为不信的人是没有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是悖逆的。但是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且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就成为国度的子民，就服在，就等于主动自愿就服在神国度的治理之下。虽然还不是完全无罪，虽然许多时候有时候还是悖逆，像我们仍然很多时候仍然悖逆，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在心智上做了一个新的抉择，要离弃罪，要转向神，要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我们为不信的家人、不信的朋友的得救代祷，这是一种国度的祈求。为宣教的工作祷告是国度的祈求。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是国度的祈求。为教会能够圣洁祷告是国度的祈求等等。所以这个国度的祈求，我刚刚举一些例子，就让大家比较具体一点知道说这个国度的祈求所包含的内容。因为这个国度包括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教会如果活在罪中不肯悔改，就已经是违背神的旨意。教会如果不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让基督在教会作王，让圣灵在教会引导，来引导教会做各种的决定等等之类，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国度的祈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祈求祷告当中，我希望我们学会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祷告就是围绕着自己，以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庭的需要。那也许我们稍微扩大一点点我们周围认识的朋友的需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为这些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都是地上的，都是今生的，都是为了现今的需要，或者说都是一种物质的需要。耶稣教门徒祷告，首先第一，你们的祈求应该是一种国度的祈求，所以也盼望我们可以学习，或者说也操练，我们每当 祈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首先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能够在这地上实现来祷告？那神的国跟神的义在这地上实现，是这个详细的、具体的，我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所以我们在每当读经的时候，我前面讲了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我们每当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在读圣经，我们都可以从每一天读的经文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可以就着我今天所读到的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向我启示，我就用这里我所读到的可以做出一个回应。而首先的回应，我们就可以做所谓国度的祈求，就按着这一段圣经启示神的旨意，我们就来求神。譬如说我最近读到耶利米书，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神说我从早差先知起来警告你们，你们还是不听，所以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见说神的百姓那时候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硬着景象，刚硬自己，不听从神借先知所传讲神的话语。我也看见今天这一段经文对于教会还是一样的，是神的话，就是说是那个信息还是对今天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就先有国度的祷告，我们就为教会不至于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的悖逆，不听从神的话。事实上最近发生一件事， 一些事情，神真的很清楚给我看见一件事，原谅我这样子说，可是这是很真实的，也许我这样说出来大家不见得同意，也不见得看得到，可是神真的让我看见了，今天的教会跟旧约的以色列是一样的悖逆，而且一样的，神从早差他的仆人传讲神的话，我们今天都在这边听，可是真的盼望我们如果能够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真是可以看见，虽然我们听，我们以为我们在顺服神的话，可是当我们真的实际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听神的话的，我们真的就是不会不听神的话，我们就不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最近一些事情发生，让我真的我不晓得怎么跟你们解释，圣经就是光照我看见这一点，所以我的心正好又在读耶利米书哈，所以我的心真的就是为教会祷告。我没有办法解释，可是我害怕，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断不会对于不义的人是一定要受神的审判，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就是要悔改，我们就是要悔改，不是我们做过决志祷告，我们就是悔改，真的就是要悔改。然后我就为我自己祷告，我就求神让我除掉我里面的刚硬，除掉我里面的悖逆，除掉我里面不听神的话的心。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为教会也为自己祷告，那不过首先是为教会，就是国度的祈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什么来祈求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为国度的需要祈求，就不需要关心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或者我们生活的需要。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要我们为这方面来祈求。不过呢，这里我希望大家了解一点，耶稣要我们为我们身体的需要来祈求，为生活的需要祈求的时候，不是说所以我就可以要神来照我所想要的给我。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最主要是表明一件事，我深知我身体生活一切的需要乃是靠神的供应。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祷告，这种一种祈求，不是我要什么就可以跟神求，求神照我所想要的给我，乃是 我知道我的身体跟生活一切的需要都是要从神而来，都是必须有神恩典的供应，所以我是存着倚靠神的心，把我的需要告诉神。我也相信神他的智慧和他对我的爱会把我的需要来供应我所需，我身体跟生活的需要。所以是以这种的方式来祈求，而不是以我想要什么所以我就可以跟神要，所以呢神应该要照我所想要的来给我，不是这样子。我们每天的谢饭祷告当然是感谢神供应我们每天日用饮食的需要，而我们也应该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天也应该不断的来依靠他，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向他提出我们在生活和身体上的需要，我们也请求他按着他的恩典来供应我们。当我们领受，我们就会献上我们的感谢。不过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生病，我们应当为他们代祷，我们为他们的代祷，我们首先应该是为他们，就是说可能属于国度的方面或者说属灵方面的需要，但是我们也仍然应该为他们真正身体的需要。比如说一个疾病可能带来身体的疼痛，那这个身体的疼痛我们希望能够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去承受这个疼痛，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跟神说，若是神许可，求他把这个疼痛除去。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神看为好，神认为对我们最好不是把这个疼痛除去，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恩典来承受这个疼痛。所以保罗曾经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刺拿走，那他身上的刺当然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所以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保罗的眼睛视力不好，所以那根刺就是他的眼睛的问题，那有人说别的，有人说这个哈。不过 是什么不重要，保罗确实也求神把他那根刺拿走，可是神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是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我们可不可以为我们身体的譬如说生病真的很痛，我可不可以求呢？可以，而且耶稣的教训也是叫我们要求。那不过同样我刚刚已经说，那个求是存着一个倚靠的心，是我需要神供应我生活的需要，神的恩典来供应我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是可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只要求属灵的东西，我们都不可以为我们身体生活实际的需要来祷告，不是的。那么第三，耶稣这里主导文教导我们要祈求赦罪的恩典，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个我想真的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的，不是只是我们在悔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我们，我们真是每一天都要活在神赦罪的恩典之下。所以呢每一天我们都不要忘记，每一天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进到神施恩的座前，我们每一天都应当向神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那这是在我们每天的灵修，在我们自己的省察跟认罪当中，我们同时也就求神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天天都要求的。那么盼望这是我们真的就是在每天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都站在这个基础上求神再一次以他赦罪的恩典来，就是说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恩典上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第四方面，这个祷告也是耶稣要我们祈求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这里当然绝对不是意思，不是说我们神的，就是说神要让我们可以完全都不会遇见试探。事实上耶稣 从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上来，然后圣灵充满他，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是一定会面对各样的试探，而且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的所面对的试探更多更大。而耶稣要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要胜过试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是不可能胜过试探，我们也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才能够在受试探的时候可以像耶稣一样可以胜过这样的试探。所以我们需要向他求这样的一个恩典，使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能够胜过试探，才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哈，我想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很习惯就是用立志为善的方法，我自己哈一直不断地发现我自己还活在这种里面，虽然我已经是竭力的在这方面学习，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哈，但是就发现自己还是常常很会靠自己，以至于很多时候事情临到总是自己一直在那边想这个该怎么办，那个该怎么处理，没有说在什么事情都临到的时候，特别是在试探临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面前，因为真的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去面对，不可能去胜过。那所以这是我们从主祷文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其中这些都是关于祈求，而我们应该向神做什么样的祈求，祈求的内容包括什么，这里主耶稣给我们列出这些方面。所以这些呢，每天在我们的灵修里面，我们都应该就着这些方面来向神祈求，表明我们对他的依靠，也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好，那么但是接下来第六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翻过来，大家看，对不起，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呢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看见耶稣要我们祈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的父，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要我们求祈求，而且要我们祈求好东西，这样子我们的天父才会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等一等我们还会看新约的书信雅各书也提到，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那在这里耶稣很清楚要我们求，但是耶稣要我们求，求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脱离上下文来引用这节经文，我们就以为耶稣应许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就可以来求，我们只要叩门神就会给我们开门。那我们要在上下文来了解这里耶稣要我们祈求，要我们求什么，这是整个马太福音收集耶稣的一些讲道，成为一个登山宝训。那在这个登山宝训开宗明义，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直接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是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贫穷的，可是认识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是到什么地步呢？是到一个地步知道自己在属灵上完全是破产的。什么叫破产？一无所有。有时候穷人可能还有一点，也许我们当中我们可能都不是有钱人，也许我们也把自己归纳是属于穷人的 这一类，可是我们还是拥有一些东西。真正的邻里贫穷是在属灵上看见自己是破产，是一无所有。换句话说，知道自己里面一无良善，不但一无良善，而且自己里面没有行善的能力。那这个认识就带来我们会转向神。既然我是一无良善，既然我是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然后耶稣就讲了前面登山宝训整个教训，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难免受审判等等。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等等之类。然后讲这所有耶稣的教导是一个超高的标准。这个超高标准，耶稣教训他的门徒，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个超高标准你必须要达到，你必须真的活出这样的一个标准。不能像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外面在遵守，我们的义是要超越法利赛人的义，是要从里到外。所以你没有杀人，你恨人，你跟犯杀人罪是同等。所以耶稣的要求对我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而耶稣说那些邻里贫穷的人认识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人能力，然后听了耶稣讲的这一篇登山宝训的教导，看见神的要求，国度的要求是这样子的一种标准，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为我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怎么能够按着神的要求活出一个从里到外的义呢？不仅是外面的义，是从里到外的义，怎么活出来呢？我只有一个办法，因为所有的属灵资源都来自于神，所以我就祈求。耶稣说，那你继续不断的祈求，这是原文是现在式，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开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